记录历史，有史记，有史册，但是身体其实也是记录历史的一个容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谈，没有束缚过身体，你就不知道解放的自由和痛快。
我这儿呢就抛个砖，我觉得人类其实是身体从解放到束缚再到解放，因为最早的人类和动物差不多，是毛发来御寒的。到后面逐步人类进化，然后毛发渐退，人类就开始穿衣服了，甚至在古代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这样的，为了美容而尽量不惜伤残身体，就这种更多的对身体的一种改变和束缚。我们包括讲了，就是还有这个裹小脚，这是对极大的伤残。更不人道的是这个弓形，也是改变人体的器官，为了某种需要等等。所以这些方面呢，人类也经过了这个为了礼教化，为了某种礼仪，为了某种时尚而对身体器官改变的。但到现代慢慢的我们又开始走向崇尚大自然，走向身体解放这个过程，特别是60年代以后在欧美这一代，我觉得身体走向解放的这个过程。
澳洲每年不是沙滩还有裸泳比赛吗？
过去有人说一句话，说我的身体我做主，那现在想想呢，我的身体我们实际上是从来都做不了主。那么一方面呢，是施老师刚才说的用的教化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一定的规则里面的，穿衣打扮，穿什么衣服，穿不穿衣服，穿多少衣服，实际上都是被这个一定的社会条件所限制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裸奔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要不然天天都奔裸，那就不叫裸奔了，对吧？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对，它是这个回顾这个历史，我们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文革对这个身体的束缚，然后慢慢这个社会的开放，我们就看到了。但我是一个男性了，从男性的角度，我自己觉得就是个人观察来说，就是女性暴露出来的身体的部分是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应当说是一种解放，就是说她愿意能够展示自己身体的
美好的地方，是吧？
美好不美好，我总是打一个问号。我自己的观念也是被限制住了，所以你说要是美好，不穿衣服是美好，这样一个观念太简单粗暴了，我觉得。
那个，我们确实，我们至少在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里面，对身体的暴露是有比较多的严格限制的。这里面我们说不能从道义啊什么去来讲，只是时代的选择、制度的选择，包括人民爱好的选择。你说在古代就认为女子在中国以这个含蓄的美为主，所以就不能暴露的太多，暴露的太多她觉得就不美啊。孟姜女历史传说故事，就是因为露了个胳膊，到水池里面捞扇子，露了个胳膊被人家看见了，就必须嫁给人家。这个七仙女她也是裸泳吧，啊，反正肯定没穿衣服的游泳了啊，不像现在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游泳装啊，反正被人家看见身体那就不得了。在古代的中国，被看到身体，你就是人家的人了，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在古时候的时候，脚如果被男性看到了的话呢，那可能就刚刚讲的就要以身相许了哈。想到这一篇文章哈，就以前的契诃夫的吧，是。装在套子里的人，看来就是我们或多或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都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刚才邵生您提到了裹小脚，这对人体的摧残我还真见过，就是现实中，因为我外婆就被裹过小脚。小时候呢，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她走不了远路，走久了以后呢，路稍微长一点，因为很早的时候这个路并不像现在这么平坦，这种土路呢比较坡坡坎坎，她走久了她脚疼。后来说我妈妈告诉我她缠过小脚，但是后来又放开了。我就有一次就很好奇去观察，就是这个几个前面的脚趾头全是断了的，它趴着，就指头是贴近那个足底的一个部位。后来为这个就专门去查了一些有关缠小脚，就我们叫缠足的这个资料。这个缠足呢，还是从 明朝末年开始，在清朝特别盛行。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电视以后觉得啊，清朝裹小脚或怎么样，但是其实在清朝的最初，清政府是非常严令禁止裹足的，因为觉得是对女性的摧残。他后清人嘛是比较彪悍的，反而没有这个习惯。而到了民国时期呢，反而更加的盛行。当时政府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后来我们才很多人看到辜鸿铭，辜鸿铭和据传说他喜欢闻这个女性的裹了小脚的，然后能让他闻思如泉涌。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裹足当中，辛弃疾，他特别让我觉得惊讶，这是一个就是气笔从容的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原来当中就写这个菩萨蛮的时候，他说女人裹小脚，他说淡黄公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就是其实还是是不是还怪到男性身上，这个以取决于男性审美的方向在发展。
所以你说这个具体的裹脚的历史，可能一般认为是明末清初，
嗯，
但对女人小脚的爱好可能是比较早的。
哦，
在宋代不仅是辛弃疾，苏东坡他们也有，就是说把酒杯放在鞋子里面，女性的鞋子里面轮流着喝酒啊品赏。那么这个鞋子你相信不可能太大，如果你弄一双耐克鞋那么大的放一个酒杯进去，我估计也没有任何可以欣赏的了。另外呢，这个按照儒家的说法啊，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你不能随便改变的。
对啊，
但是呢，在某些时候，强势者对弱势者，我们讲了这个两个最典型的，一个是为了女性达到平平袅袅的这种美，然后就要他们要裹脚，这个裹脚其实很伤残忍的，因为骨要相当于骨折才能够凝成一小团。那么为了这个保证宫里的纯洁，只是给皇帝一人享受，进去的太监需要宫刑，这都是其实极其残忍的一种，所以说这个对身体的一种摧残。
对，这是这个男权社会，这是非常明显的体现。我们都见过小脚老太的，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年龄
也见过
小脚老太。我们现在觉得很可怜，就是当时那个时代，你要是小脚没裹小脚的某某女孩子被叫大脚的话，那是嫁不出去的。
大脚马皇后嘛，还有这个电影还是电视的。
对，这里面这就是一个男权，就是他这个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点变态了。就是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三寸金莲，这个在他这个走路的时候，他这个摆动啊，这种青年特有的这种姿态。那么是对人的这个应该是一种摧残。
我们看那个南林笑笑生的金瓶梅的时候，他也喜欢用潘金莲的鞋子来喝酒。但我确实看过有一些就是以前的历史图片，看那个缠过脚，他缠脚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方式，就是这个当中像个茧号一样，这个足底呀，就完全断裂开的，我真的感受不到他的这个性感在哪里，我就只能看到残忍。
这个你讲到这种趣味啊，这种
恶趣味是不是？
是也有变化，有变化的。这个现在有人查这个民国时候的人的这个日记，季羡林，我们现在都说这个大师啊，被抬到，然后查季，现在是有人读季羡林的日记，他有一天是写，去看女同学打篮球。这个他要去看女同学的那个大腿，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就是那就是说，在季羡林那个时代，新学堂开始的时候啊，女同学穿了这个短裤啊，这个健康的这个女性去打篮球，那么季羡林在笔记里面、日记里面就是说，就他对这个，因为他认为是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性感，那么这样一种新的这种女性的这样一种形象，就是从民国开始的一种巨大的这种变化。这个就像我们民国时候那个最早我忘记了，有一个那个游泳运动员，就是后来很多军阀也很喜欢他，你想就是这种
是女运动员是吧，
女的游泳运动员，
对，
说这样的一种健康的身体，就是改变了我们对这个过去的这种纯粹是一个分水岭的样子。健康的甚至有点粗壮的这种女孩子的这个大腿，那么也是美的，那这就是一种，那过去可能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是粗壮的健康的这种可能是村妇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我们现在就那时候就已经反过来了。
但是呢也要说明这个就暴露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有美感有性感，这也值得探讨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 确实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体系里面，女人是被包裹着的，不管是她的身体还是她的内心，都由男性来作为发言人来代表，由男性的审美眼光来规定他们的这个形容姿态。其实这个讲这个婀娜多姿这个审美要求，像小脚这种，应该这个趣味很早就有了，因为这个梁代就描写啊，宫中女子走路步步生莲花，步步生莲花不可能是，它一定是什么杨柳风摆啦，啊，这个摇曳多姿，不可能是那种很大的脚在里面走了咚咚响的那种，宫廷里面不会让你怎么走的，
硕人走路的方式，
啊，所以这种这个小脚平平凉凉的这种姿态应该很早就有了，到后面才极度化，才把它变成一种摧残女性的一种。第二个呢，就是说就像刚才陶博士讲到的啊，这个季羡林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也欣赏这种开放的啊女学生的身体，其实不是他一个，当时连鲁迅到女子大学里面去讲，很多年有点嫉妒他啊，有点嫉妒他的是鲁迅写的这个所谓啊写的这个，当时他们写的是呢，在胡适那一批人里面，包括老的一批里面呢，还有这个吃花酒的习惯，吃花酒无非是古代文人传下的一个雅趣，
勾栏瓦舍，
就是说这里面不一定有什么不合适的，但是至少是陪唱啊、陪酒啊，这些三陪活动还是有的。
那不就相当于现在的天上人间这个陪跟、
当然那个是八大胡同的，也就那个样子，也没到这个地步。第二个呢，你想我们讲这个，其实这个身体开到哪一个程度，我们中国至少传统审美里面，不一定认为全开放是美的。因为这个第一个呢，中国人身体也许就不是那种以强健强悍所谓的我们今天讲健壮为美，也有啊，但是大部分人比如说某些地区，你像上海人，他们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是瘦弱型的啊，苗条型的，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澳洲有个社区就公开说啊，这个女人暴露的太多，等于故意把这个肉暴露在苍蝇下面，然后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嘛，是吧？但是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过分暴露，会不会确实反而慢慢的就减弱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美感的欣赏？我们不主张说像古代根本两个人没见过面啊，宽大的袍子穿在里面拜了他就成婚啊，最后进了洞房才知道对方长什么身体。这个当然有一点也是不合理的，但是过分暴露是不是也是一种啊一定必由之路呢？我持有这个不同的意见。
这是两种思路啊，从古代是这个草色遥看近却无，有时候它是给你一种念想，一种想法。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你看，所以它这个比较庸俗的话说就是什么偷不着的是最好的。这个贾宝玉，你看贾宝玉这个袭人，你看贾宝玉他这个你讲发育以后，就是他这个有这个陪房丫头嘛，这个袭人
出世淫女，袭人对吧？
贾宝玉出世淫女情，那么这个是唾手可得的，是就是他枕边没问题的。但你看他对这个薛宝钗，你看他这个林黛玉薛宝钗就完全不一样，
露一截手臂，
是吧？对，你看他那节他那段写到就是出了一点汗，这个薛宝钗出了一点汗，这个他看到那段手臂啊，他就产生了这个想入非非，那就是说就是给你一种想法的，这也是一种美，是吧？也是一种美。当然你这个想法
更丰富，是吧？
坏想法又不对啊。你讲到这个鲁迅当女子中学，鲁迅好像有篇小说是叫肥皂吧，
对
写了高老夫子，他想到这个女学生露了一段胳膊，然后用这个肥皂洗，然后就想到这个最后最后的那个阶段，就当时就是批评这个伪道学。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评伪道学的时候，实际上它有对这个男性心理的一种普遍的一种，你不要笑高老太爷，很多人每个人都可能都会被笑到，这就是我的一种想。那现在呢，石老师刚才那个意见讲的也是对的，我这个很多年就要去从这个 这个去那个孩子啊大了去那个几个 park， 就是这个 theme park，
嗯
the Wet and the Wild，
嗯
昆士兰很多年前昆士兰现在心里也有了，不是帮他们做广告。那么你就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泳衣但是当里面这个里面这个环肥燕瘦各种吨位各种姿态都有。那么他的这个刚才石老师讲的这个布料的这个节省程度在这个泳衣的这个设计上啊，就是说你就那有的就是哎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开的展示你身体部分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有规则对吧，它是有 family 有家庭，那么有包裹，但有的泳衣已经做到几乎它已经叫经济到极点的地方，那几乎是玉体啊，不是说一览无遗，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普遍接受的。美不美呢？我觉得各有判断啊，各有判断。
我呢，我和陶博士总是有一些啊，坚持这个大目标一致，但是呢，小分歧不断。那个，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呢，我还是坚持，就是作为东方中华文化里面，含蓄唯美啊。这个曲径通幽，这是他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经受过几千年检验的，就是说中国的园林它一定不是啊西方这种园林的大格局，一般来说也可能有以后，但传统的中国园林一定是曲径通幽半亩园啊，这个半亩地就肯定造出个园林出来，如果没有含蓄你怎么能展示它的美，东方女子也是这种，包括所谓的旗袍也多少带了一部分含蓄，既开放又含蓄，这是一种结合。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代其实开放性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为主，而这个含蓄唯美的是中国传统的。这里面我和陶博士呢都是男性的眼光在谈，那么对女性的比如说或者看男性的身体的这个暴露，你就对女性身体的暴露，他们是不是会觉得美感是应该适当的有些啊包裹，还是完全开放为美？那么谢老师，
我现在有个这个词儿叫油腻哈，这个词儿我其实看的我觉得它特别的一语中的，可能也带有很大的伤害性的一部分男性。在我看来这个油腻跟这个年龄是没有关系，现在不是经常讲所谓油腻的中年人，我还真觉得这个油腻跟年龄是没关系，而是跟一个人的形象气质和底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举个例吧，就是曾经您知道就是在祖籍国有很多这样的发廊，现在呢有很多，当然也有是不剪头发的了。那有时候我们会去一些看上去装修还不错，那么会议里面看到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做头发的比较多，那也比较时髦，穿的每个人都可能很多都有一些外文名字。那有一次陪一个同事去做头发，就来了一个小伙子，他惊到我的是他化的浓妆，然后他把衬衫的纽扣解到了第四颗，然后把胸毛露出来，我觉得我受到了10000点的伤害。因为就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能接受身体的暴露程度取决于你自己的文化背景，你接受的教育。我还是喜欢欲说还休的那种感觉，他很客气很热情的过来给我们推销他的一切的产品，但我无法就是正视他，我就是看到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会害羞，我不想让我的目光觉得我是要对他造成任何的身体有兴趣，反而我会避开他，就是这样的理发店我以后是不会再去了。
那么你对女性身体的暴露美感你能不能欣赏，还是说希望她是旗袍，还是希望是比基尼？
我觉得我这个方面，哎，我对女性反而我觉得目光就很宽容。就是之前去旗袍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对这个女性的身体的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旗袍不能勾勒出女性的这种曲线哈，如果是一个直筒筒的穿的话，它就没有美感了，因为它领口首先封得那么的紧，然后呢，结果这个胸部、腰部、臀部，一般来说，真正好的身材，它贴着你的这种圆柱体的身体走的话，非常性感。
现在就是它有很多变化，旗袍本身你要看旗袍演变，
改良了是吧？
很多变化，比如说它那个手臂的那个露出的程度，有的是完全是无袖的，那就有一次变化。那个还有这个现在变化，比如说你刚才讲领口那么很高的，等等领口高的时候，现在又有变化，胸口会挖出一块出来，
对，叫花瓶领一样的，它会有一个纽扣，
好像有这个
是吧？然后他那个腿 但是这倒蛮有意思，就是他这个腿开叉，就有时候若隐若现，就是。
嗯，
这个就蛮，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身体的，就刚才回到，就是对身体它就不是说完全暴露，
嗯，
但是呢有时候你看到，有时候没有，
就适度暴露。
嗯，
这个是蛮有意思。就郁达夫在写沉沦的时候，他那个最后一段写到日本女性，他讲那个时代日本那个女性啊，她那个穿那个和服，她那个上面是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裤衩的，相当于一个围，里面像一个围裙一样的，所以呢对她这个刺激是蛮大的，就是说你也是在走动的时候啊，下面她有时候会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后来这个日本，就讲到日本这个对身体就又岔开来了，就是那个西方人刚进来的时候觉得接受不了他们有当时男女混浴，而且日本也他那个下层社会很多这个女当时会工作的时候会裸露上身的，所以西方人接受不了，不断的宣传让他们。二战以后这个几乎是强行推制，他们日本政府有一个那个做个像公益广告，就宣传要穿这个衣服，要穿短内裤。他说那个地震的时候，有的这个女性就是
跑出去，
就是因为这个不方便嘛，所以是丢到生命了。但是后来认为这是宣传，因为就死了还是因为他的房子结构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就是每一个民族啊，对这个有历史的变迁，然后这个这个文化上。那现在我们觉得趋同，然后呢？有时候又 confused， 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被一定的年龄训练出来的思想观念，
是。
所以我当时最早看到这个女孩子在中国90年代，是青春靓丽，是好看，哎，把一段这个衣服设计的，把一段肚脐都露出来的啊，肚脐，哎，我说肚脐怎么可以露呢？啊，那说是一种时尚啊，这时尚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吗？
这里面呢也说明一下，中国古代比较早的时候里面也是有坤无裤，就是说是我们讲的开裆裤。
嗯，
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到
司马相如
叫牛，就穿着金殿上的叫短裤的牛仔裤，但那个已经有裆了。
嗯，
就是说到裤这个字的时候他就有裆了，到了汉代宫廷里面依然是不穿有底裤，就是开裆裤，为了皇帝
方便
等等。但到后来唐宋以后，因为要做那个壶椅了，它必须是有，也就是裤子啊，就是下面要遮住了才行了，
封裆裤了。这下有
哦，不是，你不是说你对这个裸体这个问题有话说吗？我觉得还没讲够，
还没讲。我们要上点高度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它规定了一种秩序，实际上这个衣服啊，穿这个穿不穿衣服规定了秩序。那你要回过来看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斯巴达时代有这个裸体，这个特别是男性，
对，
他这个摔跤啊，这是限定在一定的时期。但是你整个的历史上来看呢，这个只从人类穿上了衣服之后呢，总体上来说呢，是不穿衣服呢，应该来说它是一种我们产生了羞耻感。
嗯，对。
这是羞耻感，那么这种羞耻感，那么体现在，比如说这是罗马时代，比如说他有抓到战俘啊，或者有的犯人啊，我记不清楚什么年代，那么把他衣服剥掉，把一个人的，我们叫遮羞布，有这样一个词，把一个人的衣服剥掉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
羞辱，
是一种羞辱。那么同时，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这种羞耻性的概念，就是要穿衣服，要把应该的关键的部分遮住。那么这样的。基本上是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一种主流，
但是在西方的油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内容主题都是涉及到跟裸体有关的，还包括雕塑哈，以至于后来刘海粟才把这个裸体油画引进中国的时候，也是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应该还是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对于身体的接受程度。但是我发现就是国人对于接受裸体的程度，这种学习速度还是挺快的。
中国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有裸体文化，我们讲了相扑是从中国过去的，宋代的相扑就和今天日本相扑模式是差不多，应该说日本是完全照搬了中国相扑模式。问题在于这个男性裸露没什么大不了， 问题当年的宋代有女子相扑，
嗯，
还成了一些著名的啊，
白妞
这样的大户。这个时候等到司马光上书说这太伤风化了，才把它禁止，说明民间裸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有的时候在农村乡下贫困的时代，男性夏天车水的时候是不穿衣服的。
对，这个对，现在的记录说，就是日本就是明治维新，就是实际上是现代化过程当中，这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它是上层社会是穿衣服的，就是这衣服穿的是很严实的，而下层社会因为工作啊，因为气候啊等等这种原因呢，是这个衣服穿的少的或者不穿衣服。这个也跟我觉得跟气候也有关系。我们人如果都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以前可能上都是毛发是全的，那从非洲出来呢，就是当时应该是不穿衣服的。那么你到了寒冷的地带的时候，你必须是穿衣服，这样是一个过程。
对，说气候，刚刚陶老师讲的就是上层和底层，包括这个工作的环境都有关系。两位老师肯定都听过穿江号子。我觉得其实挺震撼人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听他很悲怆，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劳动人民发出来的，你会觉得他跟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听我爸给我讲，他说你知道最早这种唱穿江号子的船工他们都是裸体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就到网上去搜了一些图片，果然是那肌肉线条非常的美。
这扯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叫摆拍。那么有的艺术家为了这个entertain， 就让新奇啊，就让他们把他们穿上的衣服
脱
下来，
对对对，
就是获得这样一种效果。这个是这种情况的。
是后来去搜了一些就是更早的照片，就是当时您知道有一些美国人不是到中国来拍他们的这个游记，就是国民时期、民国时期的时候，确实他们当时不穿衣服。后来我就问我爸，我说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不会觉得很羞耻？那个时候应该保守。我爸说那是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原因，因为他经常泡在水里把船往岸上拉，所以经常裤裆浸湿，湿了以后干了以后呢又湿又干，然后就越来越厚，经常把裆会给磨破，所以他们才不穿衣服的。所以这跟工作环境有一定关系。
所以说不穿衣服呢有两种，一种是无可奈何没衣服可穿，比如古代原始人他没衣服穿，还有一种就到后代穷人他穿不起衣服。但我们现在可能讨论的更多的是有衣服穿的时候你故意不穿，为了展示你的美或者一种追求，这种值得不值得推崇。
这个回到一个话题，就是他那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晚礼服啊，我们都是我最早现在没问题了，现在见多识广了。是刚刚改革开放，
低胸大露背是
不
是？
就是叫我们叫袒胸露背的啊，是
佛印吗？
那后来就是说西方文化就是这样的，你看男的这个穿的燕尾服，那女的这个走那个铜地毯的时候，那么它也是个历史演变过程的，它是这个上流社会、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就是这种时尚的变化。它最早宫廷这些妇女啊，她那个宫廷的那个礼服啊是很重，还束胸，上面这个还放了各种钻石啊，反正各种饰品，那就很累的。这最早，那也是只有有钱的人、上的人才穿得起啊。那么后来呢，这宫廷里面，法国忘记哪个国王，就他们就开始变化，就是把那个睡衣作为适当的改变。对这样的一种过去的一种，像这种解放一样，露出一部分，露出更多，露出的胸，露出背。他们就是有一个皇帝是跟这个跟他，这是一种权利，就是裸露是这个作为他们这个阶级贵族阶级的一种权利，就是他穿的这个蓝蓝闪闪的去接见下面的人，在床上有一次接见。那么后来就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那么就是说这个上层社会对这个下层社会的这个影响，就是据说即使在维多利亚保守时代啊，他这个宫廷这个这种晚礼服啊，这也是穿的这种像我们这样袒胸露背，
就是这种审美也是权力拥有者或者手握者他们在主导的整个这个趋势。
对啊，现在就是时尚啊。我有个老师以前觉得蛮有意思，他也是才气横溢，但是那种充满 critical， 这什么自由啊，什么这种自由都是被洗过脑的自由啊。他露了个肚脐，肚脐上还扎了一个什么
奇
环，这个就美吗？这也是被别人影响以后的事。这个东西就是流行文化，我们每个人都被洗脑，就都被洗脑了。
那个 讲到这个啊，我认为知识量储存不多，我把想得到的提提。第一个呢，是不是西方人和东方人身体结构还是有些不一样？也就是西方人相对来说，大致来说人高马大，包括女性，所以他们会在穿那个塑身的衣服的时候，经常描写的他们感到气闷、胸闷，就被压缩得太厉害。
嗯、
这个西方的有的小说里面会写到的、
嗯嗯，
但好像中国人穿的怎么紧身都没有任何或者没有表达而已啊，所以他们被衣服束缚着以后喘不过气过来，这是不是说这有一部分是导致了西方的女性啊？男性且不说了，男性全世界都比较开放的啊，就女性这个比较在身体的这个保管啊这个方面呢能够比较开放。第二个，其实你想知道非洲现在应该是非洲吧，有一个小国家叫威尔士还是什么，每年一个芦苇节选王妃嘛，他能选很多的嘛、
嗯、
我们看到照片呢，几千个少女上身都是裸露的，就由他来选择等等。是不是说一个呢生活环境身体体格等等规定了某些人喜欢比较放开开放，而在东方呢，千年束缚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积淀，已经不仅仅是在心理上身体上他都接受被包裹的好一点，是不是有这种区别？
我这个西风东渐也是个问题、嗯、你刚才石老师说的是一方面，但是你现在你如果走在北京上海这个大街上，女孩子的穿衣风格好像没有你想说的那样的含蓄，她已经叫有个词叫潮，就是每人都被潮流都洗了脑子了，
嗯，
觉得大家就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看的、嗯、这样是最性感的，
叫现在叫 freestyle， 就放飞自 我,
我就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是不是身体体质体型方面规定了东方不见得最合适，那么追求西方的潮。比如说又有一个小细节，中国女性有的时候穿着裸露的时候，有的女性会觉得自己比如说胸部不够大，会这个担忧，是不是好像有这个担忧，因为体型摆在这儿。但我很少看到任何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描写西方女性会担心自己这个啊乳房不够大，这是不是说这本身也是一个证明东方女性适合于可以开放就开放，但含蓄也是美。
那整形手术应该还是从西方开始的，
西方开始了，但是你总的概念上就这个印象里面是不是好像比较少西方有什么女性担忧她不够大，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概念。但是
西方喜欢放大自己身上的某个特点，
她好像本身就已经不再担忧或者比较大了已经是，但是东方很多女性会担忧自己胸部不够大，不够吸引男性，有好像有这种。
哎，这个大和小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到男性的这种审美，这个区位，就是说不一定。我觉得就是
最早不是男性，人类的选择，因为乳房大有利于生育，有利于抚育孩子
啊。
这个最早是这样的，你不能完全把这个什么都怪为男性。
啊，对啊，那这还是男性的要求。你就是你这样就回到这个莫言这个小子“丰乳肥臀”，他就是说这个是从生殖的这个角度、生殖角度决定了你的这个喜欢。那你好细腰呢？那是跟又是反生殖了，对不对？
他好细腰是完全是从审美的角度，从这男性权威审美的角度讲实话，这不一定对的。但是就是说“丰乳肥臀”这是人类的需要。不仅是男性，女性也需要，这样他的孩子有利能够得到营养，能够健康成长。这个就是说回到这个不叫政治正确，这叫观念正确上来的。嗯，
没啥补充的啦，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哎，我觉得差不多了。最后还是
他应该有很多
再说的话，
你再讲讲听听
啊。再说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有没有
像这个天体浴场等等这些值得，还在西方有这个裸体自行车比赛，这值得推广吗？
是啊，所以我说现在人是，他这个，它是一种运动一样的，好像是运动，就是西方实际上一直有这么一些人，就是在总是跟这种规则在做斗争。然后我们现在国内好像也有了，比如说像这个裸奔啊，裸奔它一般发生在中国西方很多大学有这个裸奔的这个考试以后或者考试之前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说衣服脱光了在校园里面跑。你说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啊，是一种心理，它就是说 这个
发泄，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发泄。
他挑战这个规
则。这个裸体运动，不管你是这个裸泳啦，海滩这个啊，裸体这个浴场啦，或者是裸体自行车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它无非是满足了人们一种放开，让身体解放，就跟你们说的，让身体能够自然的呼吸。确实，这可能是一种身体上的一种放松，但是还是要回到人类，由于过分的放开，比如说。男性我们且不说了啊，可能女性本身不是视觉动物，对男性的身体的开放它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力啊。但是对男性来说，男性就是视觉动物，对女性来说身体视觉的吸引力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小他没有一种想象，没有一种吸引，一上来就一览无余，甚至看到些不好看的，这样就影响了男性小青年的发育的对性的需求和幻想，而且慢慢说不定就变成他也许对异性就没有吸引力了，他反而对同性吸引力了。这些方面我总的我是稍微有一点保守的，我认为
觉得开放应该有所节制，
我认为适度开放，给人们想象的空间，身体可以自由，但是含蓄依然是美的，这是我的一点基本观点。
我都不敢跟你唱反调，我也举手同意。
那我也同意。
如果你啊，如果你要唱反调，你就全部现在就开放。